阿们阿们，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感谢主哈、哦，我们谢谢才艺跟他的团队哈、哦，一起把我们带到天上去哈、哦。好、哦，感谢主哈、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敬拜哈、哦，非常美的一个灵歌的这种的灵歌跟灵歌的这种的连接对唱哈、啊，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就有说到他们用灵歌彼此对说哈、啊，其实如果我们看到原文的意思，它应该是讲到用灵歌彼此对唱哈、啊，这样比较符合那段经文的解释哈、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很美好的一个灵歌的配搭跟连接哈、啊。哇，感谢主，真的太棒了，对不对？感谢主，我们谢谢才艺跟团队把我们带进这个跟主亲密、跟主连接的这种流。哇，我觉得真的很美，很美。好，感谢主。那么呢，今天晚上我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滴滴云端。那呢，我们滴滴云端的口号是神的同在在空中。阿们。那么呢我们滴滴云端，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念齁、哦、我们深入神的话，真理叫我们得自由，我们连于神的灵，圣灵让我们得释放，我们学习神恩宠之道，我们探索神恩宠之归，我们齐来进入神的同在。阿们阿们，感谢主。好，那今天我们一些加仪报告齁、哦，今天不能花太多时间，因为今天有太多东西要跟大家分享了。那加一报告呢，就是来临的周六呢，我们有是我们安息日的早上的与主明星时刻啊，所以大家准备好你的时间，也准备好将你手上的工作全部放下，好好的在周六的早上跟主继续的连接，跟主继续的亲近跟亲密。那么呢，我的圣灵系列呢，我们应该会走到三月，我们开始一直到四月、五月，可能六月也会继续在我的圣灵系列啊。那么呢，如果你还不知道我们的网址，我们的网址是 www.ddyun.com。那么呢，如果你有代祷需要，可以添加滴滴成长微信，过后呢就分享你的需要，或者你有见证分享，你可以添加滴滴警手啊，那他会将你的见证收集，那其实他已经发给我了，还有我们同工的灵修笔记也发给我了，我还没时间将这些东西整理整合一下啊，给我一点点时间啊。好，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就很快的，我们就继续回到我们的我的圣灵系列啊。大家晚上好。好，感谢主哈。那我们知道呢，这个我们在过去这几周我们所学的就的属灵传承当中，我们看到呢，从杜威呢，他开始了这个锡安城过后呢，陆续有很多不同的今天我们看回去，就是不同的伟大的神的仆人、神的使女啊、哦，就搬到这个地方去住啊、哦。然后呢，在杜威的帮助，还有这个巴汉的帮助底下呢，我们就看到呢，这个城呢就兴起了雷克，兴起了罗炳森师母，兴起了 Gordon Lindsay， 还有兴起了Gordon Lindsay 的是谁呢？他的拍档其实就是 William Branham 哈、哦，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传承继续的透过一个城这样传递出去哈、哦。我们也可以当时看到呢，其实在这个西安城兴起被差遣出去到世界各地去成全，去在教会在事工做带领工作的大概有120个带领者啊，所以可见得呢，这个小小的一个锡安城却在神的国度里面真的扮演这一个举旗轻重的角色。那我们上周呢，我们学了就是合神心意的人齁、哦、 那么呢，我们知道这个人是雷克。那么呢，在上周的这个学习分享当中，你听了这个雷克的见证，听了雷克的生命，听了雷克走过的一段走过的一生不平凡的一生，有没有期待？有没有期待说主啊，我也想要经历这个；主啊，我也要想要经历；主啊，我可以看到这个雷克是合神心意的人；主啊，我真的盼望我也可以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或者其他弟兄姐妹都说：哎呀，这个雷克啊，走过的人生太不容易了，太不简单了。没有啊，没有弟兄姐妹想来到这个雷克身上所发生的各样神迹奇事，也可以发生在你的身上啊。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哦，就有一个而已哈，就是上海的清新哦。我们盼望哦，神兴起更多我们中华民族兴起更多东方的雷克啊。其实我们真的如果在我们华人的这个的中华民族这块哈，我们除了看到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神的仆人，就比如说宋尚节、王明道、倪柝声哈，但是我们其实在于去到那么深度，或者是很有代表性的被神使用哈，我们看到在东方或者是在中华民族，确实不是说太像西方神使用西方的那些的肢体哈来的这么多，或者是这么的有标杆性哈，所以我们相信在。接下来末日的日子呢，神会兴起更多东方的将领，更多东方的精兵，更多东方的神的仆人，神的使女哈。那这不是带着比较不比较的东西，因为只是在全地上神的工作就是一个一个哈，一个一个福音往西走，一直往西走，一直在前进啊。福音一直往西走，那么呢，我们知道现在已经来到了亚洲这带哦，更加有代表性的就是来到了中国的中华民族的这个的这片的领域哈，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有带着这样的期待那是一个必然因为它必然会是这样的发生跟这样的走向哈。那么呢，我们上周我们学了合神心意的人在雷克的身上，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伟大的神迹奇事。在他身上发生。那么呢，今天我觉得我们再深入一点点，我们去学在他生命里面，我们看到有什么特质，他生命里面有什么特别的一个特征，可以让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哈。那么呢，我上周的时候就跟大家讲了，在雷克的身上看到跟大卫呢有很多很多的相似点，所以呢。我就用了这样的标题，就是合神心意的人，约翰居雷克。有人反对吗？有人反对吗？或者你觉得应该用其他的名字，或者是用其他的标题，其实都没问题哈。因为每个人看东西，或者每个人经历东西都不一样。那么呢，我放标题只是为了要让弟兄姐妹更加深切的去明白这个人。就比如说，如果说一天我去世了，那么呢，别人对以诺的认识就是哦，那个整天讲牛肉面的牧师咯。或者是哦，那一位合神心意的以诺咯，或者是哦，那一位圣灵的朋友以诺。所以呢，我们盼望就是说，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留给我们的后代。但是呢，我想呢，如果说我们可以将我们生命活出神的品格，活出神的形象，活出神的一个样式的话呢，我想呢。 这会是对后人是最好的一个属灵的传承，我觉得这是很美好的事。最起码我们看到，在100多年前，还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雷克，他可以来到活出，可以来到活出合神心意的这个的准则。哇，我觉得那实在太美了，阿门。啊，哎呦，你给我这样的称呼啊，我有点惭愧。OK， 好，那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到学四点哦。第一是传承属灵遗产，第二是侍奉流传后代，第三呢是合神心意的大卫，第四呢是为何是雷克。哈利路亚。那么呢，我们其实雷克呢，你说他长得帅不帅啊？其实帅不帅不知道了哈，就很有一种的魅力，对不对？很有一种的哇，好像哇，很想靠近他，很想亲近他。哦，很帅 ，OK，OK，OK， 所以你们大家都成为那个在巴士站等着巴士的那个小姐妹，对不对？大家都被他的这个神的同在吸引过去了。哇，我觉得这实在是太美好了哈！好，感谢主。其实，我看看雷克这张照片，其实还蛮帅的。那其他的照片看看呢？他的侧脸看是蛮帅的，但是他不是侧脸看呢就没有这么帅。但是这不是重点啊，这不是重点啊。OK， 没关系，没关系哈。那么呢，我之前就用的词，就是用的经文，就是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是遵行我的旨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同样在雷克的身上也可以看到有合神心意的这些特征就在生命里面。所以我们知道呢，雷克是一位懂得圣灵心的人，雷克是一位讨圣灵欢心喜悦爱意的人。我们盼望在往后的日子，别人在记得我们的时候，就是那位切慕，那一位很讨圣灵欢心喜悦爱意的人那一位亲密一位非常懂得圣灵心的人。哇，我觉得这是多么美好啊！但是我们还有很长的路，我们一起努力，我们一起加油啦好，那么呢，我们上周也跟大家分享了约翰居雷克呢非比寻常的一生，真的他走过的他一生真的很不一样啊。那上周也跟大家有稍微分享了一些传承属灵遗产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是他一生的相信，他是生命，他人生的信念，他生命的执着，他的名源与真理的腰带。那我上周跟大家分享过这个见证哈，就当时候他们事工是真的没有钱给他们打油或者给他们有马车等等等等，所以事工已经没有钱发钱给这些的童工们了。当时候他就约了童工来开会，他的童工各地的都来了。来了过后呢，他就跟他们讲说，哎，我们事工已经没有钱了，然后呢，你们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我们是要解散这个事工呢，或者还是要怎么样怎么样。那过后呢，他就到外面去喝杯咖啡，喝咖啡回，喝完了，他回来的时候，他的童工就跟他讲这段话，我们和神和彼此承诺，现在也和你承诺。若我们没有汽油开车，没有马车，我们走路几天到达？是我们死在外面。我们只有一个要求，我们死的时候，你帮我们主持安息礼。哇，真的，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我想这些童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智？那一定是他们在雷克的身上可以看到的一些特质，所以以致到他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想这真的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生命的传承，生命的典范。哈利路亚。 那么呢，上周有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到约翰雷克讲到，他的另一段另一个真理的腰带是没有圣灵住在心里的能力，基督徒的生活是肉体的疲倦，这是对诫命的顺从，是努力按照你无力遵循的模式形式。所以我们在这里呢，看到他可以写出这样的一段话，可见的毫无疑问，他对圣灵是深切的认识是绝对的。我想呢，就是说在100多年前就有人可以这么深度的去明白圣灵，我觉得真的寥寥无几。我读过很多不同的著传，我读过很多不同的牧者或者是神的仆人使你写下的一些的名言，或者写下的一些的真理腰带。如果你讲到在100多年前，其实我们看到他们很多神的仆人的服事，大概比较多是在于恩膏、医治、圣灵充满、说方言，大概就是在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其实不是不好，也是非常好，但是你能知道这些是比较属于是我们刚一开始我们接触圣灵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我们刚刚接触圣灵，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被圣灵浇灌，我们领受到一些属灵的恩赐，或者我们被圣灵击倒倒在地上，我想这些都非常好。但是呢，那个年代就有人可以这么深切这么深入的去明白到圣灵住在心里的能力，可以明白到基督徒生活如果没有圣灵在里面，没有圣灵力量，我们的生活是肉体的疲倦。我想其实在那个年代真的能找到这么有深度去认识圣灵，或者认识一些属灵世界或者属灵的一些原则的人真的非常非常不多。所以当我越查考他的服事，他的真理的腰带，或者他的生命的时候，我真的很惊讶，也很震撼的发觉，怎么100多年前就有这样的人。过后呢，另外的他讲到基督教的事工是圣灵的事工，是上帝的灵居住在话语中，对另一个人的灵说话，并在他里面，并通过他启示基督。我想这个东西这样的深奥的一个认识呢，其实可能我们自己在这个年代，我们都要花10年20年的一个功夫，我们才能深奥的明白到这句话。但是在100多年前，哇，我真的这个不敢相信。所以毫无疑问，他对圣灵、对基督深切的认识，也一定是绝对的。还有这个也跟大家讲过，他讲到说有一个属于耶稣的洗礼，这是他至高无上的控制之下，没有天使或人可以赐予他，他唯独来自他，用圣灵施洗就是他。因此想要圣灵的人必须明确有意识的与耶稣基督本人接触。我想如果说他对圣灵是不认识，对耶稣不认识，就这没有办法写出这个话。这个是可以很确定的，他对圣灵、对耶稣深切的认识啊。当然这一句也是我们上周也是有讲过的，我们遇到了错误的神学，我们遇到了基督教和人类的解释，以及其他100种愚昧的行为。我告诉你，这句话，我们即使到今天为止，还有很多的牧者、很多的教会活在这种100种的愚蠢的行为里面，因为用人类的解释，用神学基督教的解释去解释一位活生生的耶稣。所以他直接告诉我们，回到耶稣身边是一件非常可爱、令人耳目一新的事情。这句话如果我们完整的来读的话呢，其实他是讲这整句的。来，我们请自由大声帮我们读一下。
我们遇到了错误的，基督是一个神迹， 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神迹，每一个祷告的回应都是一个神迹，每一个神圣的光照都是一个神迹。基督教在世界上的力量是一种神奇的力量，上帝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呼召是崇高而神圣的。神学，我们遇到了基督教和人类的解释以及其他100种愚蠢行为，但是朋友们，回到耶稣身边是一件非常可爱和令人耳目一新的事情。
阿们。所以整段话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整段话的话是这样的一个内容了。所以你们可以见到100多年前已经有一位合神心意的人，他的名字叫雷克，他可以这么深度的去明白到神。我觉得真的我还没有找到第二位，老师说的啊。当然，在接下来日子可能会看到更多，但是在100多年前真的寥寥无几哈。所以我们看到他另外一句，他说什么呢？他说：“你的爱有多少，上帝的灵就会去多远。爱是将上帝的灵传达给上帝地球上任何地方的另一个灵魂的媒介。”哇，我跟你讲，这个是对上帝深切的爱的认识。真的是我觉得没有几个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今天如果你看这个德修兰 Mother Teresa 齁，你在他生命当中看到他写对爱的一个认识的那个深度呢，我可以想说远超很多很多很多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因为他不只是顺从神，他顺从神，然后活出这个爱，活了这么应该是60年的一个应该是60年了，没记错，好像60年啊。过后呢，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这个爱里面得到的那种深度的一个认知，哇，真的非常不一般。OK， 那么呢，刚才那段话如果说完整的如果这段话是讲到他对上帝的一个医治的认识啦齁，所以毫无疑问这个对上帝的爱，对上帝的本性，对上帝的各方面的认识真的是超乎一般人能的。然后呢，今天我也给大家预备了很多很多，就是说他的一些的属灵的一些的真理的腰带。这里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不能运用我们的性超出我们认为可以的范围。所以简单在这里你能看到他对信心、对属灵运作、对真理的实践，也就是真理的腰带的认识，真的是在那个年代。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他可以为别人按手得医治，很多人可以来到释放出神的恩膏，很多人甚至可以先知启示为别人祷告，但是又有多少个可以看清楚里面的运作跟整个的这个整个的准则，属灵的准则，还有真理的一个实践，然后过后把它交出来的，我真的觉得真的没有多少位了。所以这是他对信心，所以这里很简单，就是说我们不能运用我们的信超出我们认为可能的范围。也就是说呢，你如果都不相信，那你就没有办法来到运用这样的一个你的信心根本没有办法散发出来。所以他对真理的这种的认识啊，还有属灵的运作真的是超乎常人啊。那么呢，接下来呢，他另外一个真理的腰带，他说亲爱的，得到答案不是我们漫长的祈祷，而是我们相信上帝。那我想这段话呢，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你的祷告蒙到神的垂听，或者你的祷告已经成就了，或者你的祷告已经发生了， 这一个真理的腰带，你是未必会赞成的啊！你就会说，我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所以这里我们能看到呢，他对信心还有对属灵的运作真理的实践是如此深奥的一个掌握，我真的是觉得很钦佩，很钦佩。所以有点就是说可能如果说我早点去读了他的书，或者早点的去研究他的生命的各样点滴，我可以走冤枉路，可以少走很多年的冤枉路。哇，所以我盼望大家真的这些的真理腰带都是我审核过，我过滤过，我再审核过，我再过滤过的。所以的这些绝对不会是一个误差，或者绝对是一个一个绝非会是一场意外啦齁。然后呢另外一个真理的腰带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正在觉醒到奇妙的真理，基督不又在天上，也不止在聚会气氛中，基督就在你的里面。哇，我告诉你，这对圣灵的内住，哎，弟兄姐妹，这发生在100多年前呢。100多年前就有人可以这么深切的去明白到以圣灵的内住，我觉得真的没有多少位啊。所以即便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没有办法去明白什么叫基督住在你的里面，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悲的。我们应该活在不仅我们应该是我们就是说新的一代应该踏着旧的一代的肩膀爬上去，我们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值得我们去学习哈。还有呢，他在另外一个真理的腰带，他讲到 If you are having the right kind of spiritual fellowship, you will have power with God and there is no escaping it. 如果你拥有正确的属灵团契，你就会拥有神同在的力量，这是无可避免的。所以弟兄姐妹，我跟大家说了再说，说了再说，还记得我跟大家常常讲的这个很有趣的一个就是我常常我用比较大家比较容易懂的一个图表哈，我就将一个属灵的一个真谛把它带出来哈。那你看啊，那这个就是我找一下在哪里啊，找一点 OK， 我随便，我大概记得的是在这里 OK 哈。那 OK。那我要去解释这个属灵的定律跟真理的腰带，我需要用这样的图表来让大家明白，就是上帝创造我们人类，我们是灵魂体的构造。那么呢，如果我们要连接跟神，我们只能在灵里跟他连接，因为神是神，所以呢，我们不可能用肉体跟他连接，我们不可能用魂跟连接，唯有是灵的连接，对吧？那么呢，灵的连接，连接跟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发生一种叫奇妙的交换，或者叫拿垃圾换黄金，我们把垃圾给神，神把黄金给我们，我们就可以达成一种连接医治的果效发生，释放的果效发生，当然包括能力的果效也发生。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他很直接就告诉我们说呢，如果说你是对的方法，你是正确的方法来到跟神产生连接，跟神团契，他是用团契，你拥有正确的属灵团契，看到吗？他讲了，你拥有正确的属灵团契，你就会拥有与神同在的力量，这是无可避免的。所以呢，哇，我觉得他一句话就是这么直白，这么了当，这么明确的把整个的属灵的一个 状况说出来，我还要用突别号，我还要用这样的解释，还要用各样的经文，那是一句话我们就完全可以明白了。所以我真的盼望大家，他讲的东西绝对不是一个空头思想或者是一个空穴来风，他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他说他对圣灵的同在、属灵的运作还有真理的一个实践的认识真的超乎常人。所以我盼望大家好好的将这些真理的腰带把它背入你的生命，可能有些你现在不明白的，或者可能现在你还没有办法理解，但是没关系，你就先把它放在你生命里面，可能再走两年、五年、十年，可能你就明白了。所以我可以用生命来见证，这些东西都是在灵界是真实的哈。所以他就另外一个真理的腰带，他说医治并不总是通过祷告获得，他是通过服从上帝而获得。哇塞，这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对不对？我就讲说有时候我生命的一些突破呢，其实真不是在那边砍砍杀杀，或者是哪位牧者为我祷告等等，真不是这样，是我顺服神、顺从神的过程当中，我就得了医治，我就得了释放，我就什么呢，我就变成新造的人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大家真的要重新的去一个审视，重新的一个认识啊。所以我跟大家讲过，我在生命的一段的季节当中，那时候仇敌就想办法要破坏我，他让我对麦克风产生一个恐惧跟惧怕。但是神创造我就是要来到的目的就是要来到分享神的话、教导神的话，但是在之前的时候他就想办法要破坏我，让我没有让我对麦克风惧怕，不敢拿麦克风。你不对麦克风惧怕，你就不敢上讲台。所以这是同样的情况。但是那时候我是因着顺服神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就得医治得释放了。所以他讲的这个绝对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真理的腰带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真理的腰带是，他说 Do not imprison Christ in you, let him live, let him manifest himself, let him find vent through you, 就是要不要把基督囚禁在你里面，让他活着，让他显明自己，让他从你身上释放出去。哇哇哇哇哇哇，我想这个在100多年前就有一位弟兄，他的名字叫雷克，可以对圣灵的内住的掌握、圣灵的属灵的运作的这个认识，真的不是一件普通的东西，这也绝非是一种简单的东西。所以我真的是很钦佩，很钦佩，感谢主。原来人跟神的这种的连接关系可以去到这个高度，可以去到这个等级啊。如果你不知道以诺书的话呢，我跟大家讲一下，以诺书呢，它里面写的很多内容，大部分人读的都会觉得神神怪怪的。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其实以诺书呢，在新约的时候，他们是有引用以诺书的。也就是说，在新约的时代呢，那时候的教会是有读以诺书的。以诺书是属于圣经的其中一本书是在里面的哈。但是到了第三世纪的时候，他就把以诺书抽掉，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明白以诺书。以诺书呢是一本呢以诺书不是我写的哈，我记得弟兄姐妹不要问奇怪的问题，以诺书是以诺老师写的吗？你不要把我害惨，真的是。那以诺书呢，他写着很多，就是说以诺跟神常常在一起，然后呢他写了很多对属灵界的看见，很多对神的看见，甚至对一些神的创造、神的创作的一些的看见。所以呢 当我们如果我们并没有长期跟神在一起，我们去读以诺书的时候，越读越不明白，越读越觉得这本肯定是假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到那个高度。所以呢，我真的盼望啊，就是说以诺书如果你读不明白就放下就好了啊。但是呢只要我们的灵命继续晋升继续长大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明白齁、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你看那个100多年前就有人对圣灵是这样的认识啊。然后呢，另外一个他对这个对这个魔鬼跟属灵的权柄的一个认识啊，他说嘛，对魔鬼的惧怕是无邪之谈，对吧？ OK， 然后呢，害怕魔鬼是愚蠢的，上帝的灵高莫基督徒的心，使灵魂对黑暗的权势无懈可击。哇，你可以看到他对属灵的权柄、属灵的运作，还有对信心啊，无稽之谈。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种的深度啊，这种的认识真的是很完善的。你看到雷克呢，他不只是对圣灵、圣父、圣子属灵的运作、真理的践踏，他对神的认识是非常多个层面，也是有一定的认识，所以我觉得他比较算是能文能武的一位神的将领哦，这个真的很特别啊。然后呢，他还有另外一个是叫耶稣医治病人，并不是为了哄他们成为基督徒，他医治是因为医治是他的本性。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有意义，这句真的很直截了当，对神的本性的那种认识。所以今天有好些的教导就告诉我们说因为你犯罪，你得罪神，所以神不医治你，或者是他们会告诉你说，哦，什么什么神就是特地给你病，然后呢，让你在病中呢去对他认识。所以我觉得，我有时真的很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喜欢按着世界的准则、世界的这种东西来到去审核神，或者用世界对我们世界父亲的认识来到看我们天上的父亲。我觉得真的我们有太多太多的盲点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有空有时间，你把这些真理的背一下，把真理的要带看一下啊，可能呢，可能你会有一个重新的去体会了哈。所以这个他另外一个真理的腰带就讲到说，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子，人类的仆人和魔鬼的主人。哇塞，跟你讲，这是对我们身份的那种的认识，属灵运作、属灵建实践的一个认识。真的真的在100多年前，我觉得我越讲下去，你真的是不是说也越来越钦佩，100多年前有一位对神方方面面就是说都有一定认识、能文能武的神的仆人，真的是极少，少之又少啊。所以我们也很感恩他的太太。如果不是他的太太是有这么强做秘书、做记录的这样的恩赐，这些东西绝对没有办法流传到今天。大家同意吗？所以其实有时候神也使用他的婚姻、他的太太将这些东西记录下来，才能流传到今天。如果不是的话，我们今天肯定读不到这么深奥的东西。所以我盼望大家真的得努力加油啦齁。那这个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呢，他讲到说什么呢？ Science is the discovery of how God does things。科学是发现上帝如何做事。我跟你讲，一句一目了然、清楚、简单、了当的将什么呢？将整个这个的科学把它讲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解释东西我们还要花很多时间去解释，这个直接告诉你科学是发现上帝如何做事。哇，我觉得真的，你看你是不是越来越钦佩他了？我觉得说主啊， 这个是对世界啊，对属灵的运作真理的这个实践是真的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棒，真的是。然后呢这个另外一个真理腰带他说什么呢，为了一个垂死受苦的世界，计算成本，付出代价，释放俘虏。哇，你看，我们每天都在祷告的是什么呢？主啊，主啊，主啊，你拯救灵魂，主啊，你拯救灵魂。所以我们就发觉到，我们祷告到底有多肤浅的呢？主啊，你拯救灵魂。但是人家的那个高度是为了一个垂死受苦的世界，计算成本，付出代价，释放俘虏。哇哦！忽然间，我们以前自己祷告说，主啊，我们为灵魂祷告，我们求你医治灵魂，求你拯救灵魂。换个雷克来祷告，为一个垂死受苦的世界，计算成本，付出代价，释放俘虏。忽然间，我们发觉我们到底有多幼稚中的幼稚的幼稚的幼稚园上课，人家已经是在大学做博士了。所以顿时有时候，这属灵的东西真的隐藏不了我们里面很多的一个真实的状况啦。所以如果说我们里面是极其极其极其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等级是极其的低，极其的 low。所以真的不一样啊，这个真的是齁，就像我们的贵州的朋友说，不一样的高度。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等级之低，我们有点愧疚，有点惭愧，对不对？我自己也觉得真的哇等级真的很低啊，所以我们也要加油一下。这个我觉得他对生命的认识啊真的是不一般。一句话一目了然，就是自界的把重把心，成圣就是拥有基督的心。哇天哪天哪，你看怎么是这么准确，怎么是这样一针就中靶心了呢？所以我觉得他对基督生命对真理的实践的那个认识真的超然一般，真的非常非常的非常不一般哦。就是成圣是拥有基督的心哦。你说我要解释成圣我还要解释一大堆，但是人家一句话就解决了，哇真的感觉自己太 low 了，所以要加油一点。OK， 然后呢另外一个真理的腰带他所用的是，他讲到基督教的秘密在于存在，就是拥有基督耶稣的本性。哇天哪天哪，我们在教这泥土系列，我们跟大家讲说主要的是我们这身忠心跟良善。我们讲忠心就是做神要你做的，不做神不要你做的，忠心做神要你做的，直到见主的面，对不对？那过后呢讲到良善其实就是讲到有主的形象，主的生命，主的品格，主的样式，主的样化。所以呢我们就应该要更加忠心良善，走主的道路。所以我用了什么呢？用了整篇的东西来讲，人家就是一句基督教的秘密在于存在，就是拥有耶稣基督的本性。天哪弟兄姐妹，原来100多年前就有人知道，原来耶稣要的就是我们有他的本性，有他的形象，有他的生命，有他的品格。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教会都没怎么教的，教会都没有跟我们讲清楚的，教会只是跟我们讲什么的，你来到教会就是要服侍，就是要侍奉，服侍就是爱主，侍奉就是爱主，侍奉就是什么，我真的想，真的是想什么，我真的想来到把我的桌上的东西全部耍在地上说，真的是你把我们太惨了，知道吗？其实老实讲啊，如果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啦，我们就牧师就跟我们讲，基督教的秘密在于存在，
就是拥有基督耶稣的本性。那么呢，我们还是要受这样多苦吗？每天我们在教会在服侍，做牛做马，做狗做鸭做鸡，那过后呢，每天在教会跟人家争着，我们要表演给别人看，做给别人看，然后证明自己的存在，证明自己很会带敬拜，证明自己会很带祷告，过后呢讲道也要表演给大家看，那过后呢，所以如果说我刚进教会的时候教会就开始跟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就不需要受这么多苦了，你说对不对啊，我的天哪，主啊，所以但是我跟你讲，这是100多年前人家已经懂了，弟兄姐妹，我想可能我们很多位是在泥土系列的时候才弄清楚，原来神要的不是服侍，不是侍奉，原来我们可能大部分的我们都是在泥土系列的时候才知道的，对吧？但是人家100多年前已经知道了，天啦，忽然间说，主啊主啊，为什么我们这样咯，主啊主啊，我们有什么问题？你讲真的，如果你告诉我这个东西的话，那么呢我就不需要做牛做马了吗？如果你告诉我这个东西的话，那么呢我根本这么多年不需要在教会里面被磨得这么惨，我根本不需要在教会里面争得那么凶，我根本不需要在教会里面在那乌里麻叉乱搞，对不对？所以哎呀，所以主啊，我觉得真的很可悲啦，真的很可悲啦。所以我们真的我们可能教会一直要的人家服侍侍奉，服侍侍奉，服侍就是爱主，侍奉就是回应对主的爱，要把我们弄成完全是什么呢？我们完全是教会的奴隶，或者是我们是这个神的殿的奴隶，到最后我们根本摸不着，根本摸不到原来神是要的这个。除非你告诉我啊，教会是需要有人在服侍，但是神呢要的是我们有他的品格，那么我就明白吗？但是我们记得在教会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人跟我们讲神要的是这样？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这样，我的感觉是觉得有点是乌里玛叉阿拉巴丘瓜拉玛叉提拉巴嘎，真的是觉得说，主啊，我们被骗了啦。OK， 我不知道啦，但是真的真的感觉很无奈啦。如果你说我信主的那一天我就读到雷克写的这段话，我的牧师也是教我雷克写的这段话，那么呢我们还需要在教会争吗？我们还需要在教会抢吗？我们还需要在教会证明吗？我们就知道怎么对症下药去处理自己的生命，我们知道怎么对症下药。如果我们不是在那个忠心跟良善的那几门课，我们弄清楚哦，原来神要的不是我做什么，神要的是交账的准则是忠心跟良善，我们才弄得懂。不然的话，我们真的一生都在教会的那个的困锁，或者教会的这种的什么呢？这种的奴隶的一种的监牢里面。那是人家在100多年前就讲的这句话。就是怜悯帮助我们啊，但是我们最起码我们现在弄懂了，就是讲说以前我们会觉得，为什么大部分的我们觉得说，哦，我服侍因为我爱上帝，但是我们不是，我爱上帝所以我服侍。所以你记得吗？我们在之前的时候就跟大家讲了，我服侍所以我爱上帝，跟我爱上帝所以我服侍，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呢，在当时教导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用了多长时间，还有弟兄姐妹还是弄不懂，还是觉得这两个是一样的。 但是其实我要告诉大家，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因为呢，到最后是要知道是我们是谁。所以如果说我们早十年，我们就学了雷克所有这些东西，我们弄清楚我们的身份，我们弄清楚神要的，我们弄清楚神喜悦的，我们弄清楚神的恩宠的，我们根本不需要受这么多苦，你说对吗？哎，就是那边帮助我们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今天魔鬼没捆绑我们，但是在教会的传统、教会的教义却捆绑了我们这么多年。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讲的是实话，我讲的是真话。虽然不动听，虽然不是很好听，但是这是我们实实在在走过的。所以我真的盼望，如果说你在牧养教会的，你在带领教会的，重新的去审核，重新的去看到底我们是服侍这神的殿，还是在服侍这神。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过去我们走了这样多冤枉的路，我们盼望往后的日子不要再走这个冤枉路了。阿们，阿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的第二点就是他的侍奉，他的侍奉流传后代。我想这个是很重要哈。那在他的属灵传承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哦，很有趣。什么东西很有趣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因着杜威建造了西安城，所以成就了当然不只是他建造西安城，包括他也为他的太太祷告，而且好了，过后他也训练他，他也成为西安城里面的其中一个领袖。所以呢，杜威绝对是多多少少啦齁，也是算是很直接的成全了这个雷克啦齁。雷克的兴起呢，他就现在在于整个 Healing Room, 整个属天医治坊呢，现在带领人是 Curry Braid 齁。那过后我们看到雷克的见证也很感动，感染了 Smee Vigavert。Smee Vigavert 是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学的一个神的仆人，真的，他其实就是一个修水喉佬，我用修水喉佬一点都不是说不尊重，他真的是修水喉的啊。而且神使用他的时间也算是他不是他在他年少的时候，而是他应该是有一定岁数的时候神才使用他，所以他算是一个修水喉佬，一点都不会不尊重他，因为这就是他的职业，而且按照他的年龄应该也叫修水喉佬。但是呢雷克的生命深深的感动了他，所以他也是不是直接的这个传承啊，但是最起码他因着他的生命被感染了齁。啊，当然还有包括 Oral Robert 啦，包括 Kenneth Hagin 啦，这些都是在我们近这100年啊，近这50年的历史里面呢，真的很有属灵影响力的一些属灵长辈，我觉得真的很值得我们去考察去认识齁。还有另外一个是 Carpier 也是在 Healing Room 这块属天医治房的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齁。然后呢，这一位叫约翰居雷克呢，他当时候呢，他就他的侍工呢是他的女婿啊，他的女婿叫 Wilford, 来到去承接，而承接跟他的女婿跟他的女儿承接一直到1987年，他们就把这个领导的棒子交了给 Curry Braid。所以 Curry Braid 你可以讲他算是一个雷克的一个事工的传承人啊，你可以把他当成是一个他的传承人。当然如果你问我我就直白一点啦，有没有像雷克的那种的恩高的流露呢？我
我觉得可能没有这么浓啊，就是可能可能剩的，就是有一种我们叫浓缩液嘛，就应该这样讲，应该这样 OK 那比如说呢，你如果你今天你喜欢喝汽水，对不对？你去买汽水的时候，他们就有汽水的机器吗？汽水的机器它会放一包一包汽水的糖浆在里面哦。那过后呢，你要拿一个汽水的时候，它的糖浆就会输出去，过后再加水，再加气泡，所以你就买到一个什么这个什么汽水咯。那所以你会发觉一个是糖浆咯，一个是你喝的那个水咯，所以你会发觉浓度深度是没有那么深啊，这么深啊，这个只能讲到这里啦，你能意会多少就意会多少啦，因为好些这些普人都存在这嘛，所以我就不方便讲得太直白了啦哦，所以你大概你明白吗？你明白我说什么吗？对不对？所以一个是糖浆，一个是汽水啦，是明白吗？明白吗？我可觉得好像你们不明白就 OK 啦，明白就好了。OK， 反正就是那回事啦，就是那回事啦。人就是我跟你讲这些东西呢，我都是花时间去花时间去辨别，花时间去把那个的那个东西抽出来拿出来过后呢，在那边辨别，在那边过滤。就好像比如说我们应该不会进入啦，因为有些将领呢，如果说他这是还在活着的，我就不这次我的圣灵系列就不会去教啊。那么呢，如果说是已经回到天家的，那我们就会教了啊。所以我们即便我们讲到当时玛利亚牧师，他就传承给玛利亚，传承给麦矮梅，麦矮梅传承给库尔曼，库尔曼过后传承给谁，大家知道吗？你知道就知道了，对不对？也是同样啦哈，也是同样啦，但是那个就没有糖浆跟汽水那么差别那么大啦，那个大概是你知道吗？你知道有时候你买一些水你买一些比如说你买一些的橙汁，对不对？那你那个橙汁是很浓的吗？那你就会回家的时候把那个橙汁，然后呢倒大概倒一些些在你的杯，你再加水进去嘛，对吧？所以呢比例的话呢，就这那个的库尔曼那边的比例比较高啦，这个比例就比较低了。OK，sorry，OK，不讲了，越讲越，OK， 反正其实这位Curry 哈，他是蛮，我看他了，他其实是蛮，他是蛮。Curry 我看他其实是对医治这一块是蛮热情的哈，那他将很多过去的这些的就是雷克的一些的医治的书啦，或者一些的服饰的东西等等，把它结合起来或者再整理起来写成书等等都有哈，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很热心啦，很热忱啦，但是如果说在灵那一块也可以接上去，那我觉得是会是非常优秀啦啊，所以然后接下来呢，他的传承我觉得最有效的，刚才那是个传承人嘛，但是现在我们讲到他的传承很有效的是属天医治法。属天医治法我们看到呢，当时候呢是五年间呢，他超过10万个一个案例确诊的医治， 我们也可以看到十年间呢有超过25万的案例得确诊，而25万的案例得确诊，你想看，就是说那些有病的，那些有癌症的，有心脏病的，有各样的病的，但是透过他们的医治坊去祷告然后好了，有25万的，你想看每一年啊，每一年有多少，每一年有2500025000嘞，25000嘞，你想看他们的这种的医治是多有效，知道吗？哦，一天有25000，25000，80多人齁，每一天有80多人的医治，所以我觉得这个比例真的很高啊。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呢，到今天为止，世界各地依然存在着数天医治法。到今天为止依然存在着。我记得在好些年前呢，我们在在我们本国齁，有很多好些地方呢还是有数天医治法。那这个数天医治法呢，它很特别之处就是说呢，它是走团队的。那那时候呢，我记得我们我有试过了，我有试过齁，到数天医治坊去服侍啊，有去服侍，那时候实习啊，我们需要实习嘛，我们就去服侍。那么呢，我记得大概这样的故事啦，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啦。那时候我们在数天医治坊有实习嘛，那过后有新加坡的一些的数天医治坊的一些带领人齁，他就来训练我们了。那过后他就训练我们，最直接就是说他就分房间为我们祷告了。那时候我记得呢，有一个新加坡的富翁啊，过来为我祷告啊，过来为我们祷告啊。那我记得那时候他那个新加坡的富翁，那我他是讲英文的，那他不会中文，我就要做翻译啦。那刚好进来的一个是我的同学啊，我那个同学就有点调皮啦，啊，怎么调皮呢？他也很直白的人啊，他就跟那个富翁就一跟他聊天哦，一直跟他聊天，聊，他就一直聊，一直聊。那过后我的朋友直接说啊，我看来今天我是得不到医治了啦。哇，你看，我那个同学讲话真的是很直接啊。因为其实老实讲，我的那个同学他敢说出来，我是不敢说出来，但是我同样是这样的感觉，因为那个服侍的人祷告，他又不要祷告，就一直问问题，一直问，所以我在想，就是怎么他祷告又不祷告，恩膏又不来恩膏，启示又不来启示，他搞什么的？一直重复问问题。那过后呢？我记得当时候他到了最后啊，最后可能一分钟这样不到啊，可能几分钟这样啊，那他就开始说：“哎，现在我们来祷告啊。”他讲到要祷告的时候呢，我当时候我也闭上眼睛。他讲到要祷告的时候呢，我可以感觉到整个房间像一股的能量，一股的白色的能量降下来。我跟你讲，当时候老实讲，我当时候辨别诸灵也是有的，也是不差的啦。我大概都知道这一位祷告者有多少料，或者是有多少恩膏，都大概知道了的。但是当他祷告的时候呢，我告诉你，那个恩膏不是从他来的，那个恩膏是从整个数天医治坊传承百多年的恩膏下来。哇，我跟你讲，我当时忽然觉得，诶，恩膏我是觉得应该从这个人的身上出来，但是不是，他是直接从天花板整个数天医治坊的恩膏降下来。所以我觉得 雷克这个很特别咯，他走的这条路线呢，就是说他就讲我不期待是一个神重用伟大的仆人，我要的是什么呢？我要的是就是说神就是使用更多不同的人啊，所以他就兴起了他的团队各方面。所以呢，我在想，如果说你在你的城市，如果说你很渴望可以得到这种的这种的医治，或者是你对医治很有负担，但是你没有觉得自己也没有太多医治的恩赐，我觉得你可以去参加属天医治坊，因为他的恩膏是很真实的，而且他们走是团队的，我觉得在那边有这样的彼此的遮盖，彼此的配搭是真的很有效，可以帮助很多人的，除非如果你很有这方面医治的负担。所以他训练整个团队，然后呢他带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他训练了16个地带，然后呢再承接下来。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当时候呢他不只是这样，他还做什么呢？他当时的这个医治大到多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这个他们所在的这个城市啊，被誉为是世界上最健康的城市。哇塞，真的是啊，哇哇哇，真的很棒。国内其实我不是很清楚啊，国内我不是很清楚啊，所以呢，大家如果你们知道的话啊，你们就跟大家说一下。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对这方面有负担，我觉得这个参与是真的很不错的，因为它真的可以是彼此配搭，而且它下来的那个恩膏就是传承一代再传一代，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啊。OK， 好，那接下来呢，也跟大家分享的是合神心意的大卫哈。那我们时间的关系，我得开快一点点车了哈。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哈，我们可以看到大卫被称为叫合神心意的人，但是我们有没有去考虑或者思想过为什么他被称为叫合神心意的人呢？对不对？为什么？那比如说，摩西被称为最谦卑的人，对不对？然后呢，大卫被称为叫合神心意的人，对不对？所以有不同的这个就是想说，大卫会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他身上一定有一些特征，如果没有的话，他绝对没有办法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如果我们看了这段经文哈，他所用的词是讲到根据依照合乎关于正如我的心的人，其实这里讲到就正如神的心的人呐啊。正如神的心人，所以我觉得他一定是有一些特殊的一个特征，所以才会被称为叫合神心意人的。所以为什么是大卫？为什么不是保罗？为什么不是扫罗？为什么不是约拿但？为什么不是这些呢？为什么会是大卫呢？因为他身上有一些特征。那我本身呢，其实已经有去审核查考过，用诗篇为真理的腰带去考察大卫的生命，就发觉大卫的身上呢有八个很不一样的特质，这个八个很不一样的特质导致到大卫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想不想知道？想不想深入去明白？好，感谢主哈。好，那么呢，这八点呢，我是仅仅用诗篇为一个根基，因为我觉得诗篇很容易让我们深入去明白，因为他们表达对神的时候，他们是带着一种的情感 在里面，所以我相信诗篇在这里看的会更加准确，就好像真理的腰带。所以就好像比如说我们说那雷克已经不在了，你没有办法再去考察，但是你从雷克写下的这些的真理的腰带写下的各样的著作，你大概能分辨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包括他对神的认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第一点，我给大家的都是有经文的依据哦。第一点呢，大卫的特征，他是他渴慕热爱神啊，在这里不同的经文你都能看到。我们请自由快速的帮我们读一下
诗篇143:5-6，我追想古时之日，思想你的一切作为，默念你手的工作。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诗篇27:4，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诗篇63:1，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了这诗：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诗篇26:8，耶和华啊，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诗篇48:9，神啊，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
好的，我们在这里呢，我们能看到呢，就是就是这个叫什么名字呢？就是大卫哈、哦，可以在这里的经文，我们看到他对神是极其的哈、哦，对神是极其的一个渴慕。切慕、仰慕、思慕跟爱慕。所以在这里我们明显可以很明显看到，在这里的经文你看到他对神那种的热爱，对神那种的渴慕，对神的想念，对神的思念等等，这是第一点东西。所以呢，我们这如果说我们想去审查这些生命，为什么我好像神都我好像活不出合神的心意，或者我跟神没有太多的关系等等等等呢，我觉得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我们可以在大卫的生命看到第一个特征，他就是对神有这样的一个渴慕、切慕、仰慕、思慕跟爱慕。这个第一点我们是可以在他身上学到的齁。那第二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大卫是一个非常爱神的话的人。那我们请自由帮我们读一下。
诗篇19:9-10，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诗篇119:14-16，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诗篇119:11，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篇119:148，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睁开，我要思想你的话语。诗篇86:11，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路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
好，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呢，这些都是大卫写的经文哈。那大卫写的每个经文里面，他这里讲到对他能看到他对神的话语那种的热爱。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里他形容神的话语为什么呢？为金子啊，他形容神的话语比蜜还要甘甜。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对神的话是那种极其认识。诗篇119呢，其实这篇没有写说谁是作者，但是大部分的神学家都认为是大卫，当然包括我也认为是大卫，因为你看到他里面的用词，里面的这种写作的那种风采，其实跟大卫所写的东西是几乎一样的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圣经的教导、教诲、教义、教训、教规是极其的爱。所以呢，为什么他会 是得到神降的这个成为神合神心意人，这是第二点哈，这是第二点哈。所以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身上就是有这几样的特质哈。接下来第三点呢，他是对神的这种的敬畏的心哈，敬畏的心。好，来我们请自由帮我们读一下，谢谢啊。
撒母耳记下六章十六节，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撒母耳下六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诗篇五章七节，至于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诗篇六十九篇九节，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能看到他对神的那种极其的敬畏哈。那记得吗？当时候我们看到呢，他在欢迎这约柜进到大卫城的时候，他当时候是边跳边舞边敬拜边歌唱，对不对？那过后呢，那时候呢，这个这个米甲在床上看呢就很轻视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以色列王今天在城圃的婢女眼前露体，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可能他跳到走光了，或者他跳到反正就是跳得太动作很大，然后过后呢可能暴露了一些隐私的地方等等这样情况。但是呢他却跟米甲说，我才不在乎这些，我在乎的是耶和华，在乎的是神。所以可以看到他对神这种的敬畏，我算什么呢？他才是更加重要。而且你看到他当时候是极其的心里着急要来到为神建殿，所以可以看到他对神的这种敬畏。所以对神的敬重、敬佩、敬虔、敬爱跟敬意还有敬仰，这绝对在大卫上可以看到的。所以这是他第三个特点哈。接下来第四个特点呢，这也是大卫为什么会得到神的欢心，得到神的喜悦。来，我们请自由。
诗篇六十二篇八节，你们众民当时是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诗篇五篇一节，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吹的乐器，耶和华啊，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诗篇五篇三节，耶和华啊，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诗篇七十七篇二节，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的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他对神呢是完全倾心吐意，对神呢是真的将他的心思、他的里面的心意各样的陈明在神的面前啊。他对神呢是真的无话不说、无所不谈，凡事的求问，凡事的来到跟神说。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他对神谈心、说心、诉心、诚心、聊心与交心，这也是的他另外第四个特征，为什么会得到是被神称呼为合神心意的人哈。那第五呢，是他真诚坦诚的心。来，我们请自由继续帮我们读一下。
诗篇五十一篇六节，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诗篇三十二篇五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诗篇五十一篇一到六节，大卫与拔示巴同事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与灵长，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富的慈爱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出净净，并洁出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的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
好的，谢谢哈。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对神呢是很真诚很坦诚的，当然包括也是做错了，也是很直接的跟神悔改的哈。所以我们看到他在这里呢，他自己说，他说诶，神喜欢是内里诚实的人啊，他也是将自己的罪陈明在神的面前了哈。那所以他很坦诚很真诚，包括他当他做错了哈，他跟别示巴做错了，他还把他写成一首诗让大家一起唱。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真诚很坦诚的一颗心啦哈。所以他对神的诚实诚恳诚意诚挚诚然跟诚挚呢，这个也是为什么他会得到神的一个喜悦的一个其中一个特征，这是第五个哈。接下来第六个，我们来请自由继续帮我们读一下。
诗篇十八篇二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诗篇五篇十二节，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耶和华呀，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为护卫他。诗篇十八篇六节，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诗篇二十三篇四到六节，我虽然行过石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阿们。好，在这里我们看到呢，他被保罗追杀，扫罗追杀啦，被他自己的儿子追杀啦，被个人追杀的时候，你看到他对神是这种对神的依靠、依赖、依托、依附、依偎，与神冒险的心。我想这是他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之处。不管他在面对什么，他在经历什么，他在挑战什么，他对神就是如此的依靠、依赖、依托、依附、依偎，还有他也很愿意跟神一起来到去冒险。我觉得这个都是他神很给他一些很特别、很特别的特征，所以他能得到神的这种的喜悦了哈。那接下来呢，这个是单纯正直的心，来我们请自由继续帮我们读一下。
诗篇七十八篇七十到七十二节，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招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诗篇七章七篇八节，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耶和华呀，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诗篇二十六篇一节和十一节，耶和华呀，求你为我伸冤，因我向来行事纯全，我又倚靠耶和华，并不摇动。至于我，却要行事纯全，求你救赎我，怜恤我。诗篇四十一篇十二节，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诗篇102篇2节，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
好的，谢谢。那在这里呢，他用的一个原文，这里所用的原文我们知道在诗篇78篇72节，他所用的是纯正。其实它原文的意思呢，可以包含着纯真、单纯，还有正直不阿。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 特征地区呢，是其中一个最特别的之处，是因为用这个原文的基本上圣经只用在大卫的身上，并没有用在其他人身上，所以我想这个特征期是其中一个重之之重。为什么神喜悦他？为什么神说他是合神心意？因为他有一个纯真、单纯、正直不阿的心。所以基本上，我把大家列下来这些所有的原文，都是讲的，基本上都是大卫。所以我觉得这是为什么他的一个特别之处。我们知道摩西呢，他被称为最谦卑的人，那原因很简单哈，摩西被称为很谦卑的人，因为呢他原本头一个40年原本是很骄傲，过后呢神用了40年的磨练他，在一个旷野去牧养羊，过后呢最后的40年神才使用他来带领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他摩西经历了40年的一个牧养羊在这个旷野，所以呢他就被磨练熬出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很谦卑的一个心在里面。但是大卫他的特别之处，我觉得这一定是一个重之之重，因为他里面有这种的纯真、单纯跟正直不阿。所以呢为什么他会得到神称他叫神合神心意的人。所以这第七个特征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就深入的去探讨。那么呢第七个特征，如果我们看了他的不同的出处哦，我们看到他自己讲到说愿纯真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讲到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里原文所用的也是讲到纯真的灵，讲到单纯哈。然后呢诗篇是一篇第七节讲到说，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的人必见他的面。这里所用的也是一样的一个原文哈。还有包括最后诗篇是五节一到二节讲到耶和华啊，谁能聚居你的帐幕，谁能往你的圣山，那就是行为正直。这里同样正直也是用着同一个原文。所以我们能去明白大卫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对神纯洁、纯净、纯正、纯情、纯义、纯直，这就是大卫的一个特征了哈。那接下来第八个，我们也很快的第八个，来，我们请自由继续帮我们读一下。
使徒行传13:22，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使徒行传13:36，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或作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
好，谢谢啊。那我们在这里呢能看到，就是大卫圣经直接跟我们说，因为他凡事遵行神的旨意，凡事遵行神的旨意，其实原文里面就是讲到是每一件事都遵行、实现、活出神的希望、意向、意愿跟旨意。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心意把它扩展出来，就是活出神的心意、心愿、心声、心想、心房、心跳。所以大概我们给大家足够的经文跟依据，我们去看到为什么是大卫，为什么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你想不想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如果你想的话，把这八个特征好好的背入你的生命，并且你的生命把这八个特征真实的把它活出来，那我们必然成为合神心意的人。阿们。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一点就是他渴慕热爱神，第二点是他热爱神的话，第三点是敬畏神的心，第四点是和神是无所不谈的，第五点是真诚坦诚的心，第六呢是全然依靠的心，第七是 单纯正直的心。第八次活出神的心意。我想今天你把这一页好好的背入你的生命里面，好好的去查考，再考察再来到去审思，再去审核你的生命，好叫我们可以在这个八个特征都好好的把它活出来。我们请自由大声的念给大家听一下。
特征一，对神极其渴慕、切慕、仰慕、师慕、爱慕。特征二，对圣经的教导、教诲、教义、教训、教规极其的爱。特征三，对神敬重、敬佩、敬虔、敬爱、敬意、敬仰。特征四，对神谈心、说心、述心、诚心、聊心、交心。特征五，对神诚实、诚恳、诚意、诚挚、诚然、诚直。特征六，对神倚靠、倚赖、倚托、倚附、倚畏，与他冒险的心。特征七，对神纯洁、纯净、纯正、纯情、纯义与纯直、正直。特征八，活出神的心意、心愿、心声、心想、心房、心跳。
阿们。所以我想呢，这个是我在诗篇里面重新看了大卫所写的每一个诗，将他们再次的整合在一起。我觉得这八个特征是因让大卫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应该请吃牛肉面了吧。我想其实我们常常有聊了很多大卫和神圣心意，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多少次真的去把大卫和神心意的一些特征把它列下来。我想我们真的从今往后要好好的审查我们的生命，为什么我不和神心意？因为我就是没有像大卫一样渴慕热爱神、热爱神的话、敬畏神的心、无所不谈的心、真诚坦诚的心、全然依靠的心、单纯正直的心，还有活出神的心意。我想这八点真的，我们真的从今往后要好好的把它背入我们的生命，我们好好的把它活在我们生命，好好的真的把这几样东西真实的不要自卑了把它活出来。然后过后呢，我还做了一件事。为何是雷克？如果我们看雷克他的生命当中，他经历了大概有六场考试。他的六场考试当中呢，我们再来审核一下，他生命当中比较关键的一些考试。那他的第一场考试是什么呢？第一场考试是病痛。我觉得讲到病痛呢，今天很有诗情画意的写出很多很特别的东西。第一，我觉得我们无法决定我们的出生，但我们可以决定我们的永生。即便今生我们也可以过得沧海一直笑。其实我们出生你没办法决定啦，就像雷克一样，他没有办法决定他的出生，他就是出生在一个充满病痛的一个家庭。但是呢，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可以决定我们的永生。只要你今天信主，只要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的永生就可以确保。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的今生要怎么样呢？今生如果你要沧海一直笑，那你记得一定要好好的将刚才的那八点把它活出来。那我们希望我们都能沧海一直笑，因为呢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以后死的时候，我希望就说人家会称为那位以诺，合神心意的以诺啊。所以呢如果我们想这生我们可以沧海一直笑，那么我们千万要把那八点把它活出来。 雷克同样的，他没有办法选择他的出身啊，这是他沙漠旷野的考试啊。你说容易吗？其实真的很不容易。我们看到他一生前半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花这时间来到和医生、和护士、和病痛追思礼拜、坟墓打交道。他的前半生大概就是病人。大概就是去医院的路上，或者去坟墓的路上，或者去追思礼拜的路上，或者是已经在医院，或者已经在坟墓边，或者已经在追思礼拜，基本上是这样，一生埋葬过八位兄弟姐妹，父母，两位孩子，妻子跟同工们啊，他的坚持，直到他成了疾病的敌人，他成了病痛的终结者。所以我想呢，这个是他沙漠旷野的考试。他第一场考试他真的考得很考得很棒，考得真的考得一个非常好的成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他的前半生是这样，那过后呢他结婚呢过后呢，诶，神给他娶到的太太同样也是有很多的病。过后呢他在这个他经过请求这个杜威为他祷告，过后呢他祷告好了过后，他就去到那边去学习医治等等各方面等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他在经历的这个的沙漠旷野的考试，他考试及格了。如果不及格的话，可能他太太也不会好过来齁。所以能看到他就是在这个考试，沙漠旷野的考试，他考及格了。阿们。啊，大家等一等哦。OK， 然后呢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再看回这个雷克的生命，可能有些人会讲说，耶稣你呼召我做医治布道家，你让我全家都在病痛中，八位兄弟姐妹病痛中死去啊，父母两个小孩，妻子也在病痛死去，这是否太讽刺了呢？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东西就是，其实沙漠旷野的考试，很多时候，就是跟我们的呼召，或者是跟着我们神给我们的一些的使命是紧紧相连的。就好像刚才我就跟大家讲过了，就说那比如说，如果神呼召你是做医病的，那么呢仇敌可能就会想尽办法让你还没走上你的呼召的时候，你就死在怀中，或者你就夭折了。所以你会发觉，往往很多时候我们生命的考试跟我们生命的呼召是紧紧相连的。所以呢当然我们可以像大部分 99% 的人在那边埋怨，在那边讲说，主啊，你不是呼召我做布道家吗？啊，你让我这家里都面对病痛的，还有说八个兄弟姐妹死。我们可以不断的去埋怨，不断的去苦读，但是我们的沙漠旷野的考试能及格吗？你相信我，我们沙漠旷野的考试永远不会及格。但是我们看到雷克有埋怨吗？是的，没有记载说他有没有埋怨，但是我知道就是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他从来都是在坚持持守，到一个地步他太太最后病了，他也是在请求这个杜威为他祷告，而且过后呢还去到杜威那边学习怎么医治各方面。我们能看到他没有什么呢，他并没有放弃过，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中你看到他很大可能性也没有埋怨，如果他有埋怨的话他不会去学习，他有埋怨的话他也不会去到那边去继续的深入，然后过后呢能被成使用成为一个医治的人啊齁。所以我可以看到这个是他沙漠旷野的考试。所以伙伴朋友们，如果你想神使用你，如果你想在你想一生来到走神道路辐射道路，请允许神容许他的考试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不要埋怨，不要苦读，不要在那边怨天尤人，因为这是我们必须走过的考试，是必然发生的考试，没有一个属灵伟人没有走过旷野与沙漠的考试。我们看到雷克因为他及格了他旷野沙漠的考试，所以他才对神会有这样深切的一个认识，如果他没有的话，他根本没有办法明白属灵运作，他根本没有办法明白到属灵世界的整个操作，就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所以你的沙漠是什么？你的旷野是什么？你在你的沙漠跟旷野的考验的时候，你是否常常埋怨，常常苦读，常常怨天尤人，常常怨天怨地，各方面，我真的呼唤你，呼求你不要再埋怨了，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考试才成就了我们，成就了雷克，成就了玛利亚，成就了库尔曼，成就了这些很多很多神的仆人。阿们阿们。那第二呢，是他的顺服哈，顺服是他的第二场他的考试哈。那我们知道他生命前半段有很多的病痛，所以这些都是他的沙漠。接下来呢，就是他的顺服啊，顺服在这里呢，我就写了一段这样的一个很私欲的一段话了哈。大部分人选择了自己的人生。有些人选了神预备的部分人生，极少数的人选了神预备的全部人生。这句话是当真的。我们不管你信主不信主，其实呢，即便很多人信主了，他还是选了自己的人生，他要选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想要，自己要走的人生。但是即使大概有些他可能要选神的这个人生，神预备的人生，但是呢很多是选部分的人生。如果神讲的东西符合他的胃口，他就讲好我去，如果神讲的东西不符合他的胃口，那么呢他就不想去。所以呢有少数的他可能会大部分都是选自己的啦，信主归信主，信仰归信仰，信耶稣归信耶稣，但是我要走我的路，我要读我的书，我要做我的工，我要上我的班，我要做我各样的，这是大部分的人。少数的他会选神预备的，但是他选的会是部分。顺着他的心意的时候他就选，不顺的时候他就不选。但是呢，极少数的选了神预备的全部人生，包括你要到哪个国家，你要读什么书，你要娶什么太太，你要嫁什么丈夫，你这生要走哪条道路等等，这是极少数的人会做的，他要全部的人生。就好像我们看到雷克呢，当时候其实他们在美国生活还真的很不错，为什么要去到南非这个地方啊？当时南非呢没有美国那么富裕，也没有美国生活条件这么好。就好像当时候我们知道呢，很多人为了中国的百丧啊，剑桥时节啦，还有各样各样的戴德森啊，各样的神的仆人，当时候美国好得无比，为什么要放弃这个美国？为什么要特地跑到这样，跑到来到中国呢？其实这就是他们对神的顺服哈，所以这是一个顺服的考试。他一家九口哈，带着太太还有七个小孩，一家九口开启了5年的宣教之旅啊。 我们知道当时候来到的时候呢，他是谁也不认识，要去哪里也不知道，钱也不够，要做什么也不知道，等等等等，但是神却为他预备了一切。可能在这个顺服的考试他是及格了，但是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今天的时候，有时候耶稣叫我们去一个地方，我们我会先问主，主你有没有给我预备足够的钱，你有没有给我预备住宿的地方，你有没有给我预备可以吃的食物，你有没有预备那边联络的人，你有没有预备那边的牧者招待我，你有没有预备那边弟兄姐妹等等。然后呢，如果说答案都是没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人说，谁爱干谁干，我才不上当。所以我想其实顺服的功课呢，很多时候呢它有时候来得有一些模糊，但是在这个模糊的期待，你还是带着相信走神的道路的时候，你就发觉很多神迹会发生。你说雷克当时候会模糊吗？雷克当时候会滑也会啊，因为他也是人啊。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呢，顺服的考试也是我们每一位神的仆人使你是必然要走的，必然要经历，必然要经过的。所以盼望大家真的可以好好的来到去看看自己的顺服的功课哈，就好像打个比方，当年的时候我记得神就是让我到印度跟尼泊尔这带去走岛，所以我去了大概是两三个月的时间。你说是印度是我想去的地方吗？印度是我很喜欢去走岛的地方吗？印度是我很喜欢服侍的地方吗？我告诉你，答案是完全不是。当然如果你看着这个图画，奇妙印度，神奇印度，当然我们觉得说哇，那我要去印度一趟，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呢顺服跟服从其实有时候是我们喜欢的，有时候是我不喜欢的呢。你看这个图画，你觉得说去印度不错，如果说你再看下面这几张图画的时候，你再想想你会愿意去吗？你会想去吗？其实印度很大的比例，它的国家很多地方都是这样脏兮兮的，黑不溜秋的，肮肮脏脏的，乱脏臭等等等等，基本上印度的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有时候这个顺服的功课到底你说容易吗？我会告诉大家，真的有时候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但是顺服的功课我们是必须必然必要走过的一条路。接下来是信心的功课齁。那信心的功课，神在给这个雷克的这个信心的功课，也是神可以对他信任的一个功课齁。所以我就写了这个段话齁。大部分人选择了往东的约旦河全平原。极少数的人选了神预备的迦南应许之地。其实我们每位虽然说信主，虽然说走神的道路，但是很多时候在于有得选择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更加跟着世界的准则、世界的标准，或者我们看为比较平坦，或者是看为比较不平坦的路，我们去做选择。他的信心往往就是在当时候给罗德先做选择，罗德选择了上好的约旦河全平原，但是呢到最后亚伯拉罕只能往西边走，走进这个迦南应许之地。所以这是绝对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啦。所以这个我想在雷克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呢，当时候这个病毒是没有药可以救的，但是他开放了这个的地方来到去接待那些病痛的人， 那过后呢，他不只是这样，当时候呢，他还怎么样呢？很多人去都是看这些病人都是逃跑的，但是我们看到雷克呢，不只是去接待，不只是去关心他们，给他们吃的，照顾他们，他还怎么样呢？他还来到公开的将这个的病毒啊放在他的手上，结果我们看到病毒。这个伊波拉的病菌到他手上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的病毒就死掉了哈，所以他就更加确认的耶稣生命的法则比死亡的法则更有能力，这就是雷克。所以呢，信心的功课也是我们必然走过的一个道路了哈，不然的话，我们想接下来呢，神也不会，让这个医治坊的这个恩膏这个传承继续传承到现在啊，所以这个是很真实啦。所以信心的功课呢，其实在我的生命当中呢，神也给我不同信心的功课，其中的一个信心的功课就是神让我完全的没有钱了，完全的所有储蓄都没有花光了，神才跟我讲说你要去上神学啊，之前神又要我去奉献啦，去哪个聚会啦，去哪个特会啦，等等等等，到最后完全没有钱了，他跟我讲说好，现在你可以进神学院呢，你说这个是信心的一个每个月，你说我不吃不喝也算，但是神学院每个月都是要收学费的，住宿费、交通费、杂费、印刷费等等，所以你说那时候，那时候我想说，神啊，为什么你不要给我200万打在我的户口，我进到神学院就像个犹大的狮子。我可以在神学院，神可以打200万给我，我进到神学院可以成为肉体的犹大的狮子，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学习到信心的功课，我却没有办法学习到生命对付的功课，我却没有办法学习到谦卑的功课。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功课是一个必须，一个必然，是一个必要。所以呢，你想被神用，你想更像神，你想更加有神的品格跟生命，那么呢，你就准备要有无数的考试过后，我们才能有神的品格，有神的生命，有顺服的功课的及格，有信心功课的及格，你说呢？那第四场考试是他的家庭的考试哈，所以家庭的考试呢，我就写了一段这样的一个有感而发哈。家庭是服侍神的一部分，家人也是侍奉神的一部分。妻子或者丈夫是我们被吩咐爱或者顺服的功课，儿女是耶和华赐予我们管理的产业。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呢，真的我们大家要记得很重要，你陪家人他也是可以是服侍神的一部分，你用爱去照顾照耀你的家人也是可以是侍奉神的一部分。圣经里面讲到妻子要顺服太太，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太太，这岂不就是原本圣经就已经吩咐的一个我们必须学习的功课吗？然后呢，儿女圣经说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产业，那赐给我们产业我们总需要去管理吧，总需要去照顾照料吧。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所以大家要记得很清楚，神永远第一，家庭第二，事工与服事永远只是排名第三，千万别搞错。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候雷尔的这个考试呢，在于家庭的考试，家人的考试，当然他不及格哈，当然不及格，所以一家九口去，到最后太太去世了。那过后呢，我们看到为什么？因为太太太累了。 太太服侍到就是说体力不支啊，然后呢过后儿女呢就到了他晚年的时候还是在埋怨这是他害死太太的齁。所以我们可以跟大家讲，就是说其实这是他雷克一生的痛啦、啊、齁、哦。雷克一生的痛。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你可能是一个好的牧师，你可能是可能是好的布道家，但是你是好的丈夫妻子吗？你是好的爸爸好的妈妈吗？我觉得值得我们重新去思想跟重新去思考一下、哦、所以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哦、非常重要、哦、好，所以求圣灵也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真的明白神永远第一，家庭第一，二侍奉侍工是永远是第三的啊，要弄清楚啊。然后呢，我们看到呢，雷克在他生命他也写了一段呢，他说通过他的手发生许多的神迹，对他个人来说是无法实现的，不值得失去他的家人啊。所以这是他自己所分享的。所以我们可见得呢，就是说他所以我真的盼望了大家照顾好自己和家人，才能更好更健康更幸福的服侍神。这是他的第四场考试啊，第四场考试。当然到最后你看到他可以写的这段话，我相信呢他开始也对他的家人也有改观啊，各方面就是说他对家庭也有改观的齁，不再像以前就是说 all in 读他的服侍侍奉啊。第五场考试呢是神的话与神的灵齁，所以这里呢我也送给大家，神的话和神的灵是绝对分不开的。神，我们深入神的话，真理叫我们得自由，我们连与神的灵，圣灵让我们得释放啊。那么呢，我们知道在当时候呢，他对神的话的这个认真，就是说当时候他知道他太太得医治了，然后很多人要他们来到祷告，他也不知道，他就去到锡安城跟杜威学习。然后呢，不只是这样，他也成为这个Washburn 的邻居。然后呢，即便是杜威跌倒了，他还是什么呢？学杜威好的，不学不好的。然后呢，过后呢，我们看到巴汉牧师还有这个西摩牧师在带领着这个的圣灵充满方言的，他也是什么呢？也是继续的。来到去观察吃鱼肉不吃鱼骨，不能接受的就暂时放一边。我们如果再看下来，他对这个圣经的他对这个他的各样的名言写下来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圣经是极其的认识，对神也是非常的认识，对圣灵也是非常的认识。我想我们不需要再说一遍了哈，这里大家都可以看到他对圣灵对圣经是如此如此的一个深奥的认识。这是他第五场考试。接着他第六场考试呢，就是他的心啊。圣经里面讲到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而发。中译本是翻译，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因为生命的源头是由它而来。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真理的腰带讲到成圣是拥有基督的心，我觉得这已经一目了然，他的心的考试是及格的。而且我们在这段的话他讲说，如果你拥有正确的属灵团契，你就拥有与神同在的力量，这是无可避免的。我想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很深切的就是说他对这个生命的领域还有他的心的那种的纯净，我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啊。还有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他在 他在带领着这个为什么他要建立团队呢？因为我们看到他说什么呢？我不喜欢很大的医治恩赐，因为这样会抢夺个人与神建立信心。所以我想呢，在这几样东西我们都可以看到呢，他这生当中他真的是一个他真的是一个对付心的人，而且心里纯净干净洁净纯净的人。所以他生命考试的心得，他有六场考试。第一场是病痛，我们看到病痛这个他及格了，他的旷野与沙漠及格。过了顺服的功课，他顺服到了这个非洲，他顺服到神要他去的地方，然后我们看到他也及格了。他的信心的功课，神对他信任的这个功课，我们可以看到呢，他敢把一个病菌放在他手上，也看到他也是及格了。过后看到家庭的，他可能一开始做的不是很好，但是过后看到呢，他也开始对家庭有一个重新的认识。虽然可能他真的他太太没有再回来，但是我们看到他跟他的第二任太太还是过得非常非常美好的哈。当然家庭跟孩子的修复可能还是要一段时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他的第四场考试啊，可喜可贺吧，最后。然后呢，我们看到第五场考试，他对圣经对圣灵的考试各方面，我觉得从他的真理的腰带，我们看到一目了然，他是及格的。第六场考试是他的心，你看到他可以是建立团队，不突出自己，而且是对付生命，可以看到他的心也是干净的。所以如果我们看了他的第一场考试，第二场考试，第三场考试，第四场，第五场，第六场，我们不难的发现这八大特征大卫有的，我们看到雷克也是有。你说他渴慕热爱神吗？绝对是如此。如果不是，他绝对不会放下他的所有，就什么呢？就去到非洲，放下所有，跟随神，服侍神的道路。你说他热爱神的话吗？那绝对是，我们看到他对神的话语的深度的深奥的认识。你说他敬畏神的心吗？那绝对不需要聊，他真的对神那种敬畏，无所不谈的心。那么呢，当然无所不谈的心，我就没有看到有这个特征在他的真理的腰带当中啦哈。他真诚坦诚的心，我们看到他可以承认自己的错，他也是很直白很了当的去分享各样的真理的腰带。我们看到他绝对是真诚，绝对是坦诚，全然依靠的心，他绝对是如此咯。这个我相信可以把一个细菌放在手上去照顾伊波拉病毒，我相信这也不是偶然的。而且是在第七点，我们看到他单纯正直的心。我想呢，他里面这种的纯正，这种的纯真，这种的纯洁，这种纯净，也是我们大家都可以很显然看到的。接下来第八点，活出神的心意。我想这生当中他绝对是做着神要他做的，他活出神的心意、心愿、心声、心想、心房与心跳。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神要他到非洲，他在没有邀请、没有人接待情况他去了。我们看到呢，他回来过后，他建造属天医治法，到今天为止，属天医治法依然发挥着属灵的果效，依然可以带下医治，依然在不同的国家流传了大概有近百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当然有神的旨意在里面，如果没有的话，医治房早就关了。所有的事工如果可以超过100年的，基本上这些的代理人都是单纯正直而且活在神心意的人，不然的话这些东西没有办法流传这么多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有的，雷克也有。阿们，阿们。所以我对比了他们两个的生命，我觉得我们在三四年前看到大卫成了合神心意的人， 我们看到100多年前雷克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我不知道神会在你我当中找到合神心意的你我吗？这8个特征，那绝对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来到真的把它活出，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我盼望今天的教导，今天的分享，多多少少启发你，多多少少感动你，多多少少也让我们大家看到是有途径可以成为合神心意的人的，是有方法可以成为合神心意的人的，是有特征。神其实有很多儿子，很多女儿，神每个都爱，但是是不是有一些神的儿女，他们就是有一些特征特别吸引神，更爱他们，更加吸引神来到去贴近他们，靠近他们，亲近他们呢？这绝对是有的。如果说你今天你是四位孩子的爸爸，你会发觉有时候我4个孩子我都疼，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会特别疼这个孩子，就是因为他身上有一些特质，他身上有一些的品格，身上有一些品行。神称为每位都是他的孩子，神称他爱世人每一位，但是神并没有称每一位都是合神心意，讨神喜悦，讨神欢心，但是神却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神却称大卫是一个懂得圣灵心的人，神却称大卫是讨圣灵欢心喜悦爱意的人。那原因是为什么？因为他有这8个特征。伙伴朋友们，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我们真的跟主说，主啊，你帮助我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主啊，今天的教导，今天的分享，我不要又是一场分享，我真的祷告今天的分享，今天的教导，今天的讲道要感动我的心，让我从今往后我真的来到渴慕热爱神，来到热爱神的话，敬畏神的心，无所不谈的心，真诚坦诚的心，全然依靠的心，纯单纯正直的心，还有活出神心意的心。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合神心意的人。送给大家这首歌，我们一起加油，成为合神心意的人。
是神的旨意，凡事对你都有利。我心中已无挂虑，即便环境不顺利，也觉得欢天喜地。基督徒不可忘记，只要你和神心意，生命就充满意义。我心中已无挂虑，即便环境不顺利，也觉得欢天喜地。基督徒不可忘记，只要你和神心意，生命就充满意义。基督徒不可忘记，只要你和神心意，生命就充满意义。
伙伴朋友们，我们一起加油，愿神在我们当中，我们每一位都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我相信这是有方法的，是有方式的。我们用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一起加油。这八个特征说容易不容易，说难也不难，但是我们不孤单不寂寞，一起努力。伙伴朋友们，
我们一起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一起成为合神心意的人。祝福你前面的，你后面的，你上面的，你下面的，告诉他说，祝你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一起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以后的日子，神不只是找到一个大卫，神找到100个大卫，1000个大卫，10000个大卫，神不只是寻找到一个雷克，神寻找到100个雷克，1000个雷克，10000个雷克，我们一起成为合神心意的人。8个特点，8个特征，我们一起说，我们一定做得到。伙伴朋友们，大家晚安，盼望今天晚上的课启发你，启动你，启示你，加油！我是一诺，你的朋友。